家早安。今天是中秋节哈，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讲到快乐这个字哈，大家都想到快乐，快乐怎么可以快乐啦？怎么可以快乐呢？可能有人说，哦，真的我很多事情要做哈，忙得要命哈。如果是过了这个难关就可以了。特别是现在啊，是如果很多学生现在期中考试赶这个论文的时候，说，哎，过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快乐了啊。或者有人说，哦，今天是中秋节，我人月两团圆，非常非常快乐。啊，这个也是有快乐的方法，很多很多人都有很多的方法来得到这个快乐的环境。那我啊这几天也很感恩啊，这中秋节虽然不是在中国人的地方啊，这里中国人有不是很多，但是我也收到姊妹啊送给我一个图片，这是一个月饼啊，在这里没有办法买到。我平常吃开的月饼，但是收到这个月饼，可能有些人都已经收到哈。就说，哎，我们看这个月饼啊，属灵的月饼哈，我们用这个来庆祝我们中秋节，会不会很快乐呢？那我们可以也看一看啊，简单的看一看这个月饼哈，这也是在街上买不到的，会不会让大家有更快乐？啊，会更快乐，而且是在我们啊，这个也是啊，姊妹们的爱心，他们看到就送过来，这个就是家里面的一种喜乐，真的是家里面的喜乐，意想不到，一打开，哎，竟然有这个，还有这个少年啊，中英文都有，所以孩子都可以看。我们第一代的移民啊，中国文化，第二代的孩子，他们基本上是英语的，所以没有冲突，都是在中间一同。啊，来享受神的创造，或者是在今天啊观赏月亮的时候，啊，我们会不会看到，好像中文常常都讲的，外国的月亮又大又圆，啊，会不会这样子？我也跟我在故乡，我的香港的故乡的朋友说，现在这里月亮为什么感觉越大又大又圆呢？因为我是住在比较郊外的地方啊，外头都没有什么灯的。所以一举头一看的话呢，就月亮特别的大，特别的亮，哈，就好像我去公园哈，所有的公园的灯开的样子，啊，所以当我们观赏这个月亮的时候，带着这个属灵的月饼，啊，今天晚上是月全食，啊，都也有，带着属灵的月饼，再想一想，如果看看，啊，为什么我有这个月亮可以看呢？谁给我这个月亮啊？免费的呢，不用买的呢。不用付钱的呢，这样子的话会不会让我们更喜乐？更喜乐，啊，这是住在这里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环境。晚上如果以后月亮过了以后，我们看星星，星星也好像看到特别多的，啊，就更想起来，嗯，神呼叫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他说，哦，你知道吗？你以后的后裔好像海沙这么多，天上星星这么多，很鼓励的。好，啊，我们可以在没有下雪之前，啊，可以走在户外，就再多看一些大自然，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环境，啊，很多人就问，很多人就问，啊，怎么可以获得快乐？刚才我们在诗歌当中都有经常问，啊，也有想过，也有啊，怎么可以得到快乐？有些人就说，活得有智慧就快乐。活得有智慧就快乐啊！然后我们也知道哈，啊，这个智慧呢啊，在人的角度来讲，就是你有多聪明啊，你有多伶俐啊，你怎么懂得跟人相处？有的时候甚至带一点啊，带一点不一定合成心的方法哦，我讨神喜悦啊，什么什么，这样子我就快乐了，每个人都顺着我啊。在神里面啊，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对我们按着智慧，神就是智慧的权柄。啊，当你知道有机会活得有智慧就有快乐，那我们哪里找智慧呢？在神里面呢，我们的智慧呢不单只是天生的哦，我有多聪明多什么，还有是可以寻求的啊，在神的话语当中寻求 啊，这样子呢，我们就有机会就可以有快乐啊。这个就是在神里面跟人的想法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啊。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都会看到很多用人的想法，然后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好像刚才啊在领受的时候说，哎，我们祷告，我们读经，就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发觉神的定义跟我们平常想到的定义有一点不一样的智慧。啊，我都有智慧，就可以有快乐。那智慧从哪里找呢？真的可以找到吗？啊，不是需要认命吗？我这么笨，人家说我笨，不是，不要认命，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智慧。今天我们就透过今天的经文，就是从诗篇里面出来。诗篇也是有智慧的书。啊，我们在这个智慧的当中，看看怎么寻求这智慧，让我们活得更快乐。希望每一个人从神的话语当中，这个笑脸都越来越多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笑出来。那如果我们看看诗篇这书哈，我们从神的话语可以得到智慧，得到快乐。诗篇是个什么书呢？在圣经里面，诗篇那就是一个，诗篇是一本我们称作智慧的书。啊，智慧书也是一个诗歌，那个收集的收集诗歌的一个本子哈。那每一个民族哈，我们现在知道有美国文化，也因为现在来教会跟了解这个希伯来的文化啊，我们中国还有我们中国的文化，你发觉每一个民族呢，他们都会像用自己的言语啊，像我们的欣赏，像我们的感情。会写成非常美丽的诗歌，哈，成为一个文化光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啊，然后呢，诗篇就是这种希伯来民族的这个诗歌，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诗歌的，如果大家很熟悉中国文化的，有很多人非常棒的，啊，就是我们在有唐诗，有宋词，有很多很多这个诗歌，好像是那个时代写下来的，但是。因为是这个文化的光景当中的精华，所以经历着时间的考验的。虽然现在过了很多很多年，这些话语呢都能够打进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抒发所有的情怀，帮助我们对人生更有盼望。譬如说，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唐诗宋词之中，其中有一首哈，其中有一首也蛮可能出来，就是唐朝时候李白有首诗歌叫做《静夜思》，我们虽然看不清楚，不知道出来效果怎样，我们有听过这个吗？床前明月光，知道可以一同来念。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个诗歌很多很多年在唐朝之前那个时候写了，李白写了，那个时候是描述当时的心情。过了这么多年，到现在，如果今天，尤其是我们不是在本来的故乡，虽然这个也已经变成我们这个故乡，当我们看到中秋节的时候，看到月亮之后，有可能都会想起这个，都有可能是思故乡的，哈，这也有可能就是从现在我们带进神的这个文化里面，会更想远一点，就是哦，在这个现在神容许我们住的地方里面。我们怎么可以抒发这个情怀？所以诗歌是有它一定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滋润我们的心灵的哈。那然后在圣经里面的诗歌就更上一层楼哈，就会更上一层楼的。怎么可以回复之前的空白的那个啊？更上一层，因为一般的圣经里面的诗歌是希伯来文化诗歌，它收集了150篇。啊，当时的诗歌，它包括啊，除了抒发情怀以外，也包括纪念这个历史呢，啊，也有讲到悔改认罪了，也有讲到在诗篇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敬拜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所以是比普通的只是这个文化层面上面更高，因为我们看到在神的当中，它有它更高的层面来滋润我们的心，所以这个就是诗篇一个很特别的别的地方。然后今天我们用的是诗篇119篇的经文，这是在诗篇里面最长的 啊，最长的一篇诗篇来了，一篇诗歌来了，一共有176节的，很长很长哈、啊，而且它是字母式来的，希伯来文每一段都是用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那个字开始的哈、啊，所以是很可爱的一个诗歌。我们尝试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哈、啊，看看这个诗人。啊、怎么他的心态对神的话语是怎么样的心态，来看到这个诗人透过这种的心态，这种的从神而来的智慧，变成有一个快乐的全年的生命。啊，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这个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哈、啊。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可以看到有几点了。你看到这个诗人，刚才大家在读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感觉这个诗人呢、啊、对于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尊重，非常非常宝贝啊，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好，我希望大家都有很宝贝的，你看到他非常宝贝，很爱这个诗歌的啊。而且你有没有感觉到他这份对神话语的敬重跟爱，是因为他知道有一个神爱他，非常非常爱他，所以这个是他对神的话语的回应，就是这样子的啊、强烈的去爱神的话语哈。比如说啊，他爱到一个地步，说你这么爱我，你吩咐我什么什么都会听的，啊，因为我知道你是为我好的啊。所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在生命当中有一个很爱你、很爱你的人，哈、啊，很爱你、很爱你的人，不管是长辈、平辈、家人，哈、啊，他。你知道他怎么都会保护你，怎么都会啊照顾你的话，当他说每一句每一句话的时候，你真的很宝贝啊，有机会听到都很宝贝啊，啊一定会抓住不放，然后你知道这个人一定不会害你的，一定不会害你的话，一定会听着来做，就很顺服，很顺服来做。我们看这个诗人哈、啊，他怎么形容这个神的话语对他来讲是什么？啊，在这个十六节的圣经当中嘛、啊。啊，他有12次都讲到这个神的话语的，都是这命令，是这教训来的，是比他高的，是他非常尊重的，是知道他啊需要跟着来做的啊。你会看到在整段经文16节里面，他提过神的话语，对他来讲是他生命当中的律法，是他的命令，是法度，是训词，也是典章。也是公义的典章，也是律例，所有这些字都看到这个诗人很尊重，也相信这个有权威在他的外头给他带领的。你看到他是非常非常有一个顺服的心，看着这些命令啊、法律啊、典章这些事情，很顺服的心。他甚至在经文里面呢，哈，多过一次就说神啊，你用这些来教训我啊，你教导我啊，啊，他对神的话语的心态呢，就是一个很顺服、很顺服的、很受教的心。这个也是一个快乐的泉源。当神的吩咐，或者是当你教养孩子的时候，啊，你说孩子这样这样做，如果这个孩子愿意听的话，这个爸爸妈妈爱他很愿意听的话，这孩子又快乐。爸爸妈妈都快乐，彼此都会快乐，啊，或者是当啊这个孩子有时候很惊慌、很惊慌、很惊慌的时候，然后他知道有一个比他更大的来爱他，来爱他，有话语给他说，他会感觉不再怕。你有没有家里面有没有孩子是很怕黑的？有没有？我见过很大人，有70多岁都很怕黑暗的。啊，很怕黑的啊！当孩子小的时候，或者是你看这个电影哈啊，不同的中文的中国人的文化当中不同的翻译，英文叫做 The Sound of Music。我们啊在香港这个现在票票出处名，我不知道在其他中国地方怎么去翻译这个电影。你想到这个保姆到这个将军的家，叫这个孩子，有一个晚上打雷，孩子啪的啪的啪的要命。这个保姆就抱着他们，爱他们，孩子就不再怕。啊，当顺服在这个保姆的怀抱的当中，当有爱包容的时候，记得圣经其中的定律就是说，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在爱里面没有惧怕。你顺服中这种爱，透过法律，透过典章出来给我们的，这个 受教的心的话，愿意接受的心的话，人会很快乐的。后来这个电影就一直一直发展下去，虽然经历过很多不开心的地方，但是都是一个快乐的结局。所以啊，用好像诗人这样子受教的心，哈，就会是快乐的其中的成员，哈。另外呢，在这个当他愿意相信这个话语比他大，愿意说你说什么我就做啊，你说什么我就听啊。好像你们在拍拖的时候，我也希望在结婚以后也跟拍拖的时候心情说，很喜欢听到这个声音哈，他讲什么我都会听听听，这样子很喜乐的声音。当有这种的心的话，你就会更不知不觉当中明白这个话语可以带来一些不一样不一样的后果，哈，不一样的后果，哈，嗯。也可以看到这个不一样和我跟今天不一样的。上个礼拜我们的啊 Pastor Cat 跟这个 Barbara 牧师来讲到的时候，他说今天这个时代啊，啊最重要对人的三个字就是 me myself and I， 我啊啊，就是通常都是有总是要听我的啊，其他不听的啊，就变成呢，如果有这种的心态的话，就根本没有这个诗人这种顺服的心态。就会比较没有这么的快乐的心态啊，所以啊、这个是其中一点。然后就是说，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愿意领会的过程当中，进到心里面的过程当中，会看到有些不一样的后果的。这不一样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在经文里面看到是有好的结果的，譬如说，在啊。98节里面就说，哦，这个诗人在顺服受教后果以后，他就知道他比仇敌更有智慧，他比老师啊，99节比老师更通达，通达的意思就更有洞察的能力啊。然后呢，也比年老的啊更能够明白，而且更明白事理啊。在传统的文化当中，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在我们神的文化当中，越年长的是越有智慧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跟着神的话，他们一代一代的，圣命记6章8节，一代一代的教下去，啊，就是用神的话来教的，啊，神的话让他们更有智慧，所以一般都是非常尊重年长的，也跟现在的文化有一点不一样啊，啊，所以当这个世人发觉就是说，哦，在这个顺服环境之下，比年长的更有智慧，但是他们不会骄傲，因为这个也是神的教导，这个就很喜乐了，就更尊重彼此尊重。好，而且就是104节说，我能够明白，明白更多，明白更多。更有一个就是说，在这种顺服过程当中啊，哎呀，我还可以呢，把神的话语帮我救活的，啊，救活就是在顺境逆境当中啊，因为这个顺服的环境是里面有平安喜乐的环境，可以神可以将我们救我。看到这些结果的时候，心里面会很笃定的。心里面你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相信有一个比你更大又爱你的带着你一同度过的，哈，刚才唱的诗歌神与我们同行就是这个意思，神跟我们同行，我们是跟着神的步伐来同行，还是说神啊神啊，我有这个我这个你跟着我同行啊，我求你给我这个，你跟着我这个同行呢，我就跟着你走，还是哪一个，是哪一个，神期盼得着我们，神期盼得着我们跟着他的步伐来同行。譬如说当我们今天啊遇到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怎么透过好像诗人一样的相信有好结果的啊，从他的话语就拿出这个好结果的这个啊神的答应的话，可能我们面对你的事情的时候就更笃定更喜乐了啊。有的时候因为心里面不够笃定，心里面有紧张有愁烦的时候，喜乐就减小了啊。但是当我们就算喜乐，绝对的喜乐都是这么多，但是我们心里面比较笃定的时候，我们拿掉我们喜乐这个力量就小了，这喜乐就会更多了。譬如说哈，有时候我们很紧张哈，哎呀，有个人讲话哈啊，或者是要做陪审员哈啊啊，要讲话不要讲什么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很紧张，一直脑袋想啊想啊想，这么讲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同时想一想，从神的话语里面想一想，他不止一次在圣经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哎，你们不需要预备话语啊，圣灵跟你们同在呀 啊 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生不长不出来的时候，更要想起这句话：同在我们为你预备话语的，就算人家带你到公堂，都可以为你预备话语的，不是叫我们什么不做，而是想一想神这个话，然后从这个层面当中相信 ，OK， 神你说你会为我预备话语，我现在生都想不出来，就让我靠着你的圣灵，让话语出来吧。这个可以放松我们的紧张，让我们更感受到他已经为我们预备的喜乐。或者是有时候遇到一些环境，好像有怨无路诉啊，无论你们做生意、做工、读书，都可能有这种环境。因为只要我们接触人的话，都很容易有这种环境，有怨无路诉啊，怎么办呢？很辛苦，每一次想跟人家讲都没有机会，怎么讲，一直在说我还可以做什么，我还可以做什么。但是神常常告诉我们，他有方法的。他也是在礼拜五晚上我们的团契也讨论过，我们要做尽我们能力靠神来做。同一时间，我们也相信神也是在为我们打仗的，他在我们前头为我们打仗。如果当我们好像有怨无路诉的时候，怎么办？怎么都搞不了的时候，怎么办？想起一句话，圣经不止一次告诉我们 ：“OK，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你相信这句话的话，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就越有长进有长，心里面会不会平安一点？会不会多一点喜乐有盼望？我不是要害死我对方，那就神会用他的公义的方法，让整个事情会摆平了。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如果根本我在用自己的能力怎么去跟对方面都没有办法调好的时候，神怎么办？神说圣愿在我，我在外面，我跟神建立非常密切的关系，跟着他要我用的方式来做，对方也求神来调整那个人跟神的关系。可能他那个人对方不认识神，但是不代表神这种定律不会在他们生命当中发生。神献祭的定律已经在了的，初一十五你都会看到月亮，圆的不圆的都是在这样子，一定会发生。听不听信不信是那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做到最多就是跟着神的方法来做。或者是有人常常被人在看清，人在看清他，还是感觉人在看清他或者是做什么都有人给他从这个叫做负面的鼓励负面的鼓励来鼓励，这个还不好啊，这不是坏事但是好的地方有没有人说呢？可能就会缓解没有什么。如果在这种环境之下，真的很多时候很容易很失望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我们年纪多大，无论我们现在做工作的多么威风多么不威风或者是我用多少能力教育家庭，或者是我作为孩子的话怎么想讨父母的喜悦，但是总没有得到他一个确定我的能力的环境的话，我怎么办？我在应该是哭可以哭，因为我们需要将伤痛交给神神会承担我们重担。但是另外我们再想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神给我们的智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将这个世人再放自己的名字上，因为包括我们的神你爱我你爱我我是什么名字，你爱我，所以我相信虽然没有人给我有什么的好的评语或者是鼓励，但是我相信你爱我，我就慢慢觉得我这次不是人家看清我看得这么扁的了我真的不是这么扁的，在神的眼中我们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是他的宝贝，是他眼中的宠人他眼中的宠人我们礼拜五晚上读真言书刚刚就读好像眼中的宠人这样子就提升了，这个是智慧给我们减少了一点不愉快，更能够享受本来神预备的礼物。另外一个另外就讲到救活这个问题，刚才说如果我们真的顺服神的话，也不知道怎么会救活我们的生命的。刚才艰难的环境可以救活，或者是说当很艰难的时候或者是有人追杀你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没有或者是你不知道恐怖分子在那里的时候要发动的时候，我们相信神说人能够对我们做什么能够杀人生命的我们不用怕，最怕的是杀人灵魂的那个我们有神帮我们教过，神能保护我们，怕什么？用这些话语我们相信他，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慢慢能够越来越 以经历到这种的话，你就完全的上线，就不一样，难过减少，奉献加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救活我，谁要给人家追杀啊，还有什么会令我喜的啊？圣经里面有不同的地方教我们，哦，拜托啊，不有奸淫啊，不有犯奸淫的，要洗定的啊。但我们看得多，我听着神讲的很多，不有奸淫，不要受淫友啊，就算是想着不要想，想着已经犯奸淫。但我们知道这个会洗的话，自动的我们避开这个错误，等于救活了我们，也可以帮助周围的人在北美的这个方向哈，奸淫这个事情好像很普遍。如果看上午的这个公共的电视台，所有的肥皂剧啊，讲的都是这是好像非常风光的样子啊，但是这个会死的。那我们想到这个时候，哎，这个我会避免死的，就是我要远离这个。可能我现在觉得很好，但是神说不要自己以为自己站得稳了，因为这样子的话，随时会跌倒啊，还会害死其他的人，尤其是如果你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在这个村子里面，你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外头，可能因着你的不知不觉当中，有一阵子站得稳跌倒的话，其他人可能觉得哦，应该是这样子的，这就不好了。或者是现在越来越大家感觉到这个经济有一点不景气啊，很多人可能担忧，哎呀，我有没有funding啊？我有没有这个资金啊？我的工作可不可以长久啊？很多人。担忧自己工作今年的，就担忧明年的，也是可能更长时间有没有足够的钱，这个担忧不能帮助我们做什么事情。但是神给我们的智慧，从他的话语里面就告诉过我们，义人的后裔不会讨饭的。如果你相信这句话的时候，无论你现在的环境是怎么样，你相信这个神好像私人医院，觉得这他的话语是律法，是有能力的，你就相信，你会尊重的话，你就不再怕。你会更积极的去面对，好像早前几个礼拜我们提过喜乐的其中一全员，就是说在患难当中都能够喜乐。这个从神的话语，不是从我们的想象，而是从其他人的经历说，哦，那个人试过，那个不单只是这个，而是真的在神的话语里面，真的告诉过我们，真的告诉过我们，义人的后裔不会讨饭的，人不工作就没有饭吃 ，OK， 懒惰就没有饭吃。这所有的定理，我们相信顺服的话，整个人很笃定，很笃定的面对，生命不再异样。慢慢这些藏在你里面本来堵住的这个死乐就会出来，这个是其中一点。另外一点，你看到这个世人呢，他真的是非常愿意遵守神的话语。这种遵守是从哪里来呢？我们感受到，有没有感受到他是说被逼，因为你吩咐我就要做啊，总之好了不做就不行了，因为你说不好。在这里行间里面，你看到这个诗人没有这种被逼要做，不做不行，好了没有办法，因为我是你选民。他是因着有这份从神而来的爱，他感受到他愿意就很自然的跟神亲近，他愿意这样就自动的显生出来的一种尊重，自动出来的。你看到这个诗人他有因着刚才讲的基础，信跟盼望跟爱。在十六节圣经里面，你看到他回应有什么动作，很多的动词在当中。97、99节讲到他会思想，常常想着神的话，想象是你的爱人跟你说话，你会不会常常想着他讲的话？神的话语很奇妙，大有能力的。希伯来书讲完又讲说，大有能力，好像你一刀两刃的剑，剖开我们心，撞进里面。当我们思考的时候，自动的进到里面，会有动力发出来。推动出来的其中几个动作呢，就是遵行。在十六节经文，短短十六节经文当中，有八次用过一些动词，是关于遵行有关的啊。你们可以回家再继续再深入的再看看，尝尝这是非常甘甜的字。譬如说，他用过守这个字了，用过禁止走邪路的事了，然后又说不偏离了，又说我不喜欢假的道理的，也 不会忘记神的话，这个完完全全都是遵守的一些宗旨，很自然就发放出来，没有压力的啊。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我们常常希望啊，每一个人都没有个人主义哈啊，每一个人都愿意啊，彼此互相听，彼此鼓励。但是这个一定要从心里面发出，有很大的爱在当中给我们支持，我们才会很自然的就发放出来这种的遵循。你看那只是十六节的圣经，两节说要思想，两节有讲过要会思想，很自然的思想。然后又有八节有提过遵从的，跟遵从有关的话语，都是很自然的啊，不是被逼，不是说我要坚持，我一定要这样子做，是自然的发出来的啊。这样子的话，就是非常啊喜乐的啊一种的生命。当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自动自发就做出来，自然到个地步可能你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你那一份平安喜乐就好像江河一样这样子出来。在圣经里面也有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你听我的命令吗？然后用一个感叹号，好像是很重的，你的平安就如刚江河一样的啊。在以赛亚书里面讲，他答应的，你听我的话，你的平安就像很一样。那你这种的听不是被逼的听，如果被逼的听，那一定有一点不平安，这个江河里面有点风浪，但是一定是很自然的。神就是当我们带到这个境界里面，这种行为就自动出来。当我们有这种的行为自动出来的时候哈、你不跟你自己会知道的，你会觉得不舒服的。我已经不止一期听人家讲过，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哈，或者是跟一些慕道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哦，以前我做这个觉得没有什么，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做这个心里不舒服啊，哈。然后我如果做这样子就更舒服，当他们讲这个做这个更舒服的时候，那个就是神的方向。本来他们觉得不舒服的话，因为如果圣经比较熟的知道哦，本来不舒服的时候是做没有做神的方向。但是当我们更了解圣经，希望就是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更能明了哦，是真的神答应我们，我们更熟悉他的话，就知道哦，我现在竟然不知不觉在听了，在做了，所以我现在平安就会出来啊。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记得约拿这个故事啊，在旧约圣经，约拿这个先知神叫他往尼尼微，他就跑去另外一个方向啊，去这个西班牙的地方啊，去他施，其实他快不开了，他不快乐，他没有跟神做。当我们做的事情啊，我们是知道或者是不知不觉当中没有跟神的话，这个快乐一定没有，因为在挣扎在里面，在挣嘛，在挣扎里面有东西相争的时候，一定不好受。如果大家记得在圣经里面啊，有这个以色列的祖母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在肚子里面相争，他想要死。总之里面有东西相争的，无论是肉体上面或者心灵上面的，一定会让你不舒服，也没有这个快乐的小一点。那然后再一步的从顺服笃定，现在很自然的来顺服之后，心情会变得怎么样好，你再看看这个经文哈，你看这个经文，你看到这个诗人常常可以赞美神，很自动赞美的，你有喜乐的心，你才可以赞美出事情出来。有时候最初说，哎呀，我其实很惨的，不，我不赞美神。慢慢这个喜乐就慢慢都可以自然的出来。你看到这个世人，他会从感觉上面哈，我们不是信神，不是靠感觉，但是神也给人有感觉哈。你看到心里面很舒畅的，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希望大家感觉到这个世人心里面是很舒畅的。虽然他面对危难的时候，他心里面是舒畅的，因为这个诗篇本来的旨意就是这样子，不是让我们的心更沉重的。好，诗篇如果大家有研究的话，有三种，有一种就是在平顺时候舍得啊，欢喜快乐啊，像刚才在大师的时候就提过啊，就很欢喜快乐；也有是在非常不平顺的时候舍得，已经就靠着神，相信他会为我们预备，也开始舍得；也有是经历过很多的危难以后，神从让我们从一个低谷带出来以后，我们这种感恩这种出来的啊，所以诗篇本来就是让我们喜乐的一个环境。你会看到这个诗人，他是在 平顺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想你的话语，我做这个，做这个。然后你在当中从107节开始，就讲到一些神要救活他的环境，这个是不平顺的环境。啊，他都能够心里面说，哦，神，我不偏离，我没有问题，我继续爱慕你的话语。在这个经文里面，你看过多少次？这个诗人说，哎呀，神啊，我真的很爱慕你的话语。神啊，我真的非常非常喜乐你的话语。啊，这种的心是神透过我们刚才这几个情绪以下，在想到神的话语里面，就会非常爱慕，非常享受。啊，好像97节跟111节说，我很爱慕你，我很喜爱你的话。啊，你有东西你可以喜爱的话，你一定心里面是舒服，是畅快的。然后又讲到103节，又说，哎呦，很甘美啊，很甘甜哦，很舒服啊。然后在104节又说，我说，哎，我懂得恨了心态啊，我可以恨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就是能够善恶分明啊。虽然先进这个文化当中强调说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是真是假是对是错，但是我们非常明白的知道。很多人就说没有绝对的真理的话，当我们真正跟他们坐下来看看有什么是他们自己身心思意念里面上升是已经是上升真理的东西，他们没有发觉而已，没有发觉而已。这个你们常常可能在周围会遇到这个事情啊，比如说有人说没有绝对真理的，让他们想一想，为什么每个晚上他们都睡得着，也打算明天只希望省起来，他们相信还有明天呢，啊，还有明天呢，啊，还有太阳，还有什么出来，啊，这个是不知不觉当中很细的地方啊。那他心里面很舒服，很喜爱，啊，还有呢，就是说，他们会感觉到神能容许我们有产业，啊，在这种有一个安全感。神在这个话语这个智慧当中，我们从105节一直看到尾，你看到是有这种人所期盼的安全感。讲到物质上面的东西，不单只是心灵上面觉得很甘很甜啊很舒服，还有物质上面的东西。譬如说105节，在105节里面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句话很多很多人都可能很熟悉，也想象应该是对我们有这么的帮助。啊，特别是有些儿童事工，常常就用这句话来成为这个使命的宣言啊，在他们的儿童事工当中啊，在当时的文化当中，灯他们讲到这种灯哈，这个小小的盆子哈，这个盆子旁边有个出口的，不是用来放在室外的凹凸的，是放在室内没有窗有光的地方。啊，放在室内，让这个黑暗的地方能够有光亮，这个是代表了一种安全感。就是在最黑暗的地方，啊，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灯，成为我们的光。最黑暗的环境都是神的话语，不是某一个人，当然是神呢，也是神留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我们看得见、听得到的。啊，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光，所以安全感就来了。这个产业都来了，产业很多很多很多人都需要有一些产业在手中才觉得安全。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产业，刚才提过很多的环境，什么都好像没有绝路了，什么都没有办法抓，什么都，但是我们已经有的神容许我们抓住的，神也有的时候呼喊我们，抓住我的话，抓住我的话，给你知道已经有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产业。你会看到这个诗人从最开始的经文的时候说，我会终于那个时候他怎么拥有神的产业啊，从他的思想当中，最初97节说，我终日不断的思想在里面啊，产业在里面啊。然后98节就说到长存在我心里，这个长存这个字哈 原文呢是永远的意思啊，这种的长存永远在我的心里。然后一直他经历这个心路历程，跟他人生对神的话语的经历，到最后你看到吗？他说110节哈，他就开口会讲出来，这个是永远的产业来的，永远在我当中的，而且我会遵行的，哪怕还是顺服的，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的， 遵行在当中，直到永远。所以有这种的动力，在他生命当中的时候，他的死肉永远。如果他愿意让这个神的话、神的所有的智慧放在他心里面，永远在他心里面，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人可以活得有智慧，可以想象这个人是永远都有这种喜乐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今天早上，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从神而来的喜乐，每一天都可以从心里面笑得出来更多一点啊。这个是不单只是对你自己健康有帮助啊，很好啊，也可以成为你周围的人的一个祝福啊。今天早上见到三代同堂在母堂的三代同堂，哇，我已经认识这个家庭很久了，平常就常常笑，现在笑得特别特别厉害，好像从里面多到不能停住出来啊，才发觉那今天他们爸爸跟女儿，而且女儿在怀孕，今天洗礼啊，非常的喜乐。在这个当中，哇，这个也是神叫给我们说，哦，你们在人前啊，承认你是神的儿女，也走过这个洗礼步骤，哦，这种喜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喜乐，平常他们都是很喜乐，今天还有是三代同堂，当然是女儿洗礼 baby 就在里面，就也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所以我说，哎呀，看到三代同堂这么美丽的事情，我期盼在我们的当中。好，我们常都说几代同堂一同在神里面，这就是喜乐的生命，也希望大家都有。另外一个很快在这个顺服当中看到喜乐另外有一个你可以很快会看到这喜乐的脸孔，就是在这个礼拜这个礼拜六十月三号，你会见到是顺照室我们是礼拜六有这个叫做 International Fest， 就是这个礼拜是宣教的礼拜整个也是很多教会在十月份都有一个宣教的年会当中，我们有机会见到宣教士。那些宣教士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顺服，因着神爱他回应神的呼叫，非常顺服爱主的环境底下，顺服去到遥远的地方，从一个文化本来的文化进入另外的文化，将神的文化带给周围的人。我们有机会跟他们一同见面，有机会也可以如果大家懂得煮中国菜煮得很好，煮点心呢也可以带过来在中报的地对吧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人的例子，在这个顺服笃定这种环境底下，这种喜乐的人的生命是怎么过的希望大家都可以能够见到。还有就是说在这个礼拜我们也可以再思考一下，在现在我自己每一个人在这个喜爱神的话语的程度在哪里呢喜欢跟神在一起有多少呢？我们只是反思一下，然后再看看神我有什么也可以还多问自己的问题，就是说我喜欢喜乐吗？我喜欢有从你而来的喜乐吗？我喜欢有从你而来的动力让我喜乐吗？然后在这些不同的反思以后，就再问神我可以做什么让我能够更发放出你的给我们的喜乐。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慢慢一步一步体会尝个主恩的智慧，尝个主的话语的甘甜的话，整个人不一样。我们不单只是自己会快乐，我们的家人会受影响，而且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人家都好像看到一个大的光体，看到一个大的光体很吸引人的。今天是中秋节，大家就看月亮，看这个大的光体。我也期盼每一个兄弟姐妹都可以成为造成这个地上的大光体的一个成员，让人家看到我们。也成为他们生命的祝福。在今天结束这个讲道的时候，也将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智慧的泉源，也将一句神的话语给大家对这个话语我们有智慧就活在智慧里面然后就有喜乐的泉源，就是这句的圣经我们一同来念一念，作为我们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跟我们提醒我们一同来念。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我们多读一遍。 怕。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我愿意神祝福我们每一位，他赐给我们的智慧聪明，让我们成为这种的代表他的人的，我们欢喜快乐的来领会。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耶稣基督，你赐了很多东西给我们，你的智慧也隐藏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愿意主祝福我们每一个都能够享受到你话语的甘甜，融化在生命当中，活出来，成为作为看到一个共同体，一个大大的亮光，成为作为的人祝福。谢谢主，你重用我们，爱我们，看得起我们，宝贝我们，感谢主。这样子的祷告很不配，乃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